所以在几个星期前我们都一直在讲课讲彼得前书，从第一章讲到今天的最后一章第五章了哈。那这个是最后彼得前书的最后一章，所以今天呢不是最后一课，彼得前书的最后一课还有多一堂课，然后就彼得前书就讲完了。那在2001年9月11日上午，美国航空11号班机坠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综合楼的北塔。不久后呢，联合航空175号班机坠落南塔，不到两个小时，两座一零层的高楼都倒塌下来了。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刚好是站在电视机面前那我也不相信我看就第一架飞机是撞路了，然后我就傻了在那边，我一直想哇，怎么办那些人？可是我更惊讶的就是第二架也这样就进来了那我整个人都站在那边一直看着那个电视机，如果你注意看的话，其实很多人都跳下来，我相信不是掉下来，是跳下来，因为没有办法选择了他们啊。死亡人数高达2996人，6000多人受伤。3天后，美国总统访问了纽约城，身为领导人，他鼓励、安慰、平息了人民的恐惧和团结了人民。这是一个公司人员都必须明白的重要点。当上帝的子民因为信靠耶稣而被逼迫的时候，也需要同样的安慰。在事实上，在困难的时期呢，我们需要有一位领袖来带领我们度过这个困难的时候。所以今天彼得前书最后一章，使徒彼得将教导我们有关我们属灵的领导。让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他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以我做长老的人。这里呢是彼得在讲话，他是身为什么？他是身为使徒嘛，可是在这里呢，他把自己呢称为长老，就是说他跟教会的长老一起讲话，就是说我们作为长老的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以我同作长老的人，就是跟他平等的人啊。那这里的所谓的长老呢，我们要注意一下。所谓的长老是谁呢？让我们参考两点，有两点。第一点是不符合圣经中的教导的所谓的长老。有些教会呢，在组织中有许多领袖职务，他们可能有牧师，又有长老董事会，然后还有处事委员会。所以有些教会呢，他们会有这样就是牧师是牧师，然后还有一个长老董事会。那其实长老董事会你知道应该明白是谁了那还有牧师在教科，然后又有长老。那根据圣经呢中提到，长老并不是教会中的什么特殊或者独立执政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在圣经中找到牧师和执事的资格。圣经中也没有提到长老的资格。所以在提摩太前书呢，这里呢，因为它太长了，我没办法印每一张出来，你们回去可能看圣经。这两个呢，提摩太前书呢，它就会告诉你作为一个牧师的那个资格跟要求，可是都没有提到说长老的要求或者资格。那第二点，跟着圣经的教导， 牧师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十七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被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的人便当如此。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所讲的长老呢，其实就是牧师啊。那圣经里面所讲到的长老，就是我们的目前的牧师，因为现在已经没有长老了。那可是圣经也是很清楚的，就说没有放长老应该做什么，没有。如果你读提摩太前书的话，你就会明白啊，他放的是根据牧师或者执事的人哦。那教会所谓的长老就是牧师和理事啊，执事就是我们的管理教会的人，帮牧师管理教会的人。彼得前书呢，彼得呢要将我们向长老们展示三样事情，那他就告诉他们，第一，实际的鼓励，要给他们实际的鼓励啊。实际的鼓励里面有两点，第一点是他们并不孤单，第二是他没有忘记了他们没有被遗忘掉哈。那让我们看，他们并不孤单。当我们面对或者经历困难的时候呢，我们最大的鼓励和安慰，当然是你的安慰你的时候，鼓励你的时候呢，当然是他也曾经面临过你所受过苦的，他才会明白嘛。啊，以前我去探病啊，有一个朋友跟我一起去探病，那这个人呢，他是有癌症啊。所以我就安慰他说啊，我了解你的心情了啊。那我就看完了就走了。我朋友告诉我，你根本就不了解他，你也不可能了解他，就他就这样讲我，你只能就是安慰他，可是因为你根本就没有癌症，所以你不能会明白他的心情，他就这样告诉我。那这个也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现在使徒彼得呢，他呢安慰了这些长老了，他安慰了这些长老了，他就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所以他在第五章第一节讲了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因为呢彼得呢本身呢见证了基督耶稣受苦了，那些长老都没见过嘛，因为基督已经去世了嘛。所以彼得见证了，在哪里见证到呢？就在克西马尼院里嘛，因为基督祷告的时候他看到了他流泪的时候呢，是类似像血一样的很大的然后呢他在被逮捕的时候跟追踪的时候，所以他也看到了而见证到了所以他就跟那些长老分享这个。可是呢这些呢都不是彼得呢所要指示的，他其实真正要告诉他们的是说我们不只是要见证啊，我们也本身身为基督徒也是要亲身的体验到那受苦的过程。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所以彼得在这里他说他见证了，他的见证就是说他也亲身体验到了，他不只是看而已，他本身也受到异样的对待因为他被囚禁嘛，被殴打嘛。在换句话说，他希望这些人知道他们经历的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或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因为他曾经也面对过相同的问题。因此呢，使徒彼得呢鼓励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并不孤单，不是自己在受苦， 但他们也鼓励他们，但他也鼓励他们，他们没有被忘记啊，没有被遗忘，我没有忘记你们。他说啊，你们不要受苦了啊，不要自怜了，我们没有忘记你们，我们没有把你忘掉啊。使徒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三节，使你们在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这句话是安慰哦，因为呢，使徒彼得呢，为基督的缘故受苦，他会在一同跟基督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就是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所有为基督耶稣蒙羞的信徒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也遭到这样的困难或者破坏而被蒙羞，我们也是会与基督一同得荣耀，当他显现的时候。所以这里呢，我们看到了实际的鼓励。如果你是因为信靠耶稣基督而受苦，那我们的牧师雷牧师他说，他要鼓励你们跟提醒你们，你们并不孤单，也就是说别人也在受苦，不只是你在受苦。你们不会，他不会忘记你们，你们不会被遗忘掉，也就是说你们的忠诚呢会得到回报。如果你将这两点呢重点牢牢的记住的话，那么即使你在受苦的时候也会鼓励你们保持忠实和真实。这就是牧师对你们期望的一种鼓励。让我们看第二点，第二点是属灵的关怀。那在属灵的关怀中有三点啊，你属灵上的食谱，你属灵上的保护，跟属灵上的福利。雷牧师说，作为你们的牧师，他要完完全全的负责，或者就是他的责任来关于你们属灵上的关怀。他必须关怀你们属灵上的食谱啦啊，所以我们要身体健康啊，我们要不要有糖尿病啦，不要有胆固醇太高啦，我们都懂得要什么要减，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啊。那在属灵上，我们的食谱是什么？我们的食谱就是神的话语，其实就是圣经啦啊。那为什么说每次要读圣经，要读圣经哦？刚刚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好奇怪，我就看圣经说，我圣经也不是很厚了，虽然是蛮厚，可是不是很厚。如果你每天读的话，一定会读完它的，对不对？可是为什么我就在想，我从来都还没读完圣经，还在读。可是牧师都能，他都做这样多年了，他可能都已经读了几遍了这本书。可是为什么要读了再读，读了再读，读了再读？因为有些事情呢，我们读了我们不会理解，不会明白，因为我们还没有到那个怎么讲，那个问题还没有显现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不会明白。所以可是圣经也是很好哦，他一直在这几个星期里面，我叫彼得前书嘛，其实我看牧师的那个讲道呢，他只每次送给我的讲道，他都一直重复，开始就重复了，上星期讲什么讲什么，有些我就剪掉了，然后我就比较简单点放，我觉得说很啰嗦，开始我会这样想，哎，上个星期讲了，这个星期又再讲过，然后再开始讲新的，好像很啰嗦。实际上我就回去再讲一下，其实不是，圣经中其实一直提醒我们，一直提醒我们，一直提醒我们。所以我们根本没有理由拒绝说我不知道，我没有见过，我也不知道有这回事。一个不信之徒呢，有没有听过不信之徒他们说，哎呀，讲耶稣啊，有没有啊？不是信基督教的人每天很喜欢讲，很喜欢讲嘛啊，基督教讲耶稣啊，大道理啊，对不对？讲耶稣是什么意思你们知道吗？当每次他们说啊，不要跟我讲耶稣了， 你们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
其实叫你说不要啰嗦啊。
所以圣经是很啰嗦啊，可是它不是啰嗦啊，它是跟你提醒了又再提醒，提醒了再提醒啊。所以当你没得救的时候，上去的时候，你不要说哎，你没有提醒我啊，他们不会说你没有提醒我了。你那些呢在地的人，他们会讲一句话，你知道什么话吗？他们全部都讲一样的话，早知道，
对不对？
早知道，哎呀，早知道啊，在地人就会讲这些早知道啊，广东人说嘛，对不对啊？要走之就无刻意啊，啊，所以这个是没有借口，让我们没有借口。所以看看我们一下，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二节，他说：“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属灵的成长之物当然是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的圣经。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就要爱慕那纯洁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儿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渐长啊，渐长还是渐长，以致得救。雷牧师自1995年成为我们的牧师以来，他只是寻求什么？寻求在这圣经中讲到。我开始不是信徒的时候，我每次都会听到很多关于基督教的匪言，这样应该这样讲，讲匪言对不对？那我也不是很不讲道理的人，我很讲道理的人，只要你能说服我就行，我是那种人。那我当然身为我的女朋友，那个时候就是我的老婆，现在他有邀请我去教会啊，他说我找到一个新的教会，你要跟我去吗？那我就拒绝了他，他也不会再问我，因为之前我已经显示了说，哎，请你不要跟我讲你的神，也不要告诉我叫我去你的教会，哦，我是那种啊蛮硬的人哦。对，有，可是好像很久了，过一段时间又在问我了，我也是拒绝，好像问了三次还是几次，好像是第二次我就告诉他说，你不要再问我了。如果我真的要去，我就会告诉你了。可是我当然不会告诉他啦。幸亏还有第三次他问我，我就说 OK， 去啊。啊，那时候我带着的心情是说，然后要听你们讲些什么，我要去听一下啊。哦，然后要站起来问你的牧师，你在放什么屁？这样，很没有礼貌的那种想法的态度。因为呢，我都受人家的影响，我也受过了，我的亲戚的影响，亲戚有些阿姨他们的子女信了基督耶稣，他就骂他们说，你怎么可以信这个不尊敬没有父母的教的不孝顺，对吧？啊，爸爸妈妈死了都不拿香那种啊，哦，对不对？就像是啊，所以因为他们不明白嘛，所以那个时候我也觉得说，对呀，啊，哪里可以这样嘛哈？哦，啊，我一个姐姐她是天主教，我记得我还很小，我的爷爷去世了，他们就去请教牧师，为什么要请教牧师？我觉得很奇怪，说可以拿香吗？啊，牧师说啊，这几家人可以啊，就大家就说啊，天主教很好，你看。会尊敬人家，所以我也去了教会，听了之后什么话都不能开口了，已经说中我的心了。所以我为什么会信？因为牧师讲的话，其实不是因为牧师好看，牧师的人好，不是，是因为他讲了真的很有道理，因为我也信从了这个道理，他所讲的我都相信了。那个时候也是安排得很好，神也是安排得很好，因为从我第一次去就是Revelation 嘛， Revelation 是启示录，然后接下来就是Genesis 啊，创世纪啊，所以让我很了解很多东西。为什么说啊， 你知道华人传统很传统的嘛，对不对？你结婚了不跟父母住，他就说，哎呀，你跟你老婆什么老媳妇跟那个家婆很多事啊，吵，对不对？其实都在圣经里面，其实都讲了，所以让我看到，哎，让我很明白这个整个大道理。所以我就，可是，在还没有听到启示的时候，我应该是没有听到那个创世纪的，我应该是得救了，如果没错的话。因为就是那个启示录吓坏了我哈，我去买那本书，你们记得吗？我去书店买那本书去读，然后吓坏了我。OK， so 我们的牧师呢，他不会以自己的对跟错来判断，他是以这本圣经来判断，他所教导的是根据这个圣经。那第二点呢，属灵上的保护哦，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二节，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换句话说，我们要提防那些摧毁我们的敌人哈，就是我们信仰的敌人啊。敌人当然是没有这样好了，看着你啊，已经要把你毁灭掉嘛，把你从神的话语中呢引诱出来，变成错误的教育。这个要很小心哦，这个真的要很小心哦，因为虽然我们是得救了。我们的敌人呢，魔鬼没有办法拿掉我们的永生嘛，我们还是得永生的。可是很多人呢，成为了基督教徒呢，也是最后呢，有错误的想法跟教法啊。我以前都蛮崇拜，就是怎么讲，学问很高的人哦。可是我最后发觉说，学问太高也是不好，你知道吗？因为学问太高也是太聪明了，有些时候。他说有空没空就去翻去翻去就找那个破绽了、啊，所以搞到自己呢神志不清啊，并且呢他不相信那本书了，他把书的破绽也找出来了，问题其实他都忘记了，他其实在审判神啊，对不对？为什么是这样？所以只有信或者不信，他不是逼你信，我是要你信，我不是逼你信。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就是讲信心、信心、信靠、信心这两个字？我信主了耶稣的时候，到了一段时间，我也有一点开始不信了。为什么会这样？有一定可能的。可是每次我想到这个时候呢，我就把它带回去创世纪了。人是怎么来的？这个地球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有这样？然后就带回我的信心。其实以前我小的时候，我姐姐告诉我，人是从猴子来的，对不对？猴子就变，然后我就告诉我孩子说，人不是从猴子来的哈，对不对？圣经中是说人造了神嘛。那你在动物园上看的时候，如果说这个猴子是我的祖先的话，他应该现在比我更聪明，他还是猴子，然后是很奇怪嘛，对不对？对不对？如果我是从他来的，他应该比我更先进的，但为什么现在返回来我在看他？所以我们要必须很小心看待我们属灵上的问题。如果我们有什么不幸的话，有什么疑问的话，那就是牧师的责任去保护你，跟你解释。可是当我们要去，我学到一样东西，当我们要去问任何人，牧师也好，弟兄姐妹也好啊，我们要去就请问人家，我们必须先祷告。我老实说，因为有时候我们去问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要找一个人要听我们的话的，不是找好像比如说我去找这个弟兄，他讲的是对的，可是不是我要听的，我就觉得说，哎呀，他的不是这样的啊，你哎呀，其实你不听劝告了。你只要听那个人讲你喜欢听的话，让你自怜自己，可怜自己。所以我觉得要先祷告了，让神带领我们。让我们看看第三 C， 你属灵上的福利哈、哦。许多牧师呢，因错误的原因加入了牧师之业哈、哦，就错了原因啊，做了牧就是成了牧师啊，选错了为什么要做牧师啊？许多牧师不但没有在事工中服侍哦别人的需要，反而呢为了自己的自私的动机要求别人为他服侍了。我就是牧师嘛，我就是大牌，你当然要看着我啊， 啊，他们就是这样啊。基督耶稣当然不是这样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节第二十章第二十八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使命做人的什么属下啊，属下。所以使徒彼得将告诉我们如何关注这问题哦，有两点。一，我们看负面的东西或负面的怎么讲呢，动机，应该是动机啦，还有motive怎么讲，目的呀，对，那目的 OK。 所以有些人呢，他成了牧师哦，错的目的就是不好的目的，是因为哈，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二节，不是出于勉强，也不是因为贪心。你要做牧师啊，不要勉强啊，神不需要你勉强啊，神也不需要你的钱啊，不要为了钱来做牧师啊。不是因为我被逼服侍啊，调查中说有50%的牧师啊，其实呢，他们是很灰心的。Okay, 他们是很危险的。他们呢，如果可以的话呢，他们会选择呢退出这个部门啊，不再做牧师啊。调查当中啊，他们去调查牧师，有50%说，如果可以的话，我宁愿退出，不要再做牧师了。可是呢，他们都没办法，他们还是没有退出，还待在那边，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谋生了，他们只会讲道，什么工作都不会做了。所以他们没办法，就待在那边。所以圣经说什么？不是出于什么勉强啊，也不是因为贪财啊。说不要勉强啊，待在那边的牧师，我们看不出他们的心，只有神看出他们的心。不是因为我希望你们发达哈，或者致富哈。70%的牧师的薪水呢，都不足了。其实采访的牧师娘啊，有80%的人认为呢，她的老公的工作太多了，工资太少了。呀，工作太多了，工资太少了。我以前做助听啊，很简单啊，喜欢就写，忘记就没写。当我去答应说 OK 啦，翻译一下啦，我才知道不是很简单啊。不是因为那个翻译难，翻译当然是难啊，因为我翻译难嘛，中文不会嘛，讲中文也更难嘛，对不对？然后去翻译的时候，我翻译说我一天要坐7个小时在那边不能动，你知道吗？我很怕我会是那个什么屁股的安疮啊，我没有动。我有一个坏习惯，也是好习惯，就是我做东西的时候，如果太专注的时候，我是不会吃饭的啊。所以要做一天做最少4个小时在那边啊，我要做足5天啊去做这个东西。我是一个产品的怎么讲，技术老师啊，我可以在很多人面前讲话，我可以很多人在面前表演啊，他们都会很掌声，他们都知道我是谁。可是我现在只坐在12个人的面前啊，我心跳很快，我第一次的时候那个心差不多要跳出来了，真的，我很担心啊！我一直祷告，神啊，不要让我说废话。我很怕我说，我不能，可能他们不会明白我讲什么，可是不能让我去误导他们啊！我很担心这个东西，所以我去祷告说，神啊，我的有时候读到一半就不会读啊，又放汉语拼音，你知道吗？汉语拼音也不会读，汉语拼音有些时候又读成英文啊。所以88%呢。牧师娘觉得说她的老公的工作太多了，工钱太少了。可是我们的牧师啊，雷牧师说，你们千万啊，千方百计的不要因为同情或者为了同情他而加薪水，加他的薪水。他不是要你们同情，他要你们了解。 OK， 我们的牧师说你们不要误会，他做了他看的这个调查不是要你们，要我们去加他的薪水啊。观点很简单，他说如果呢他们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和思想，那他们不是全心全意的为主服务。就是说你不要做得很辛苦还勉强在那边做， 不要为了很少工钱然后一直唠叨，神不一直要你，还有别人会做的。所以这是就是牧师所要劝告的。让我们看一下正面的东西哈。第五章第二节，彼得前书，乃是出于甘心，乃是出于乐意。这句话我才刚刚向我女儿讲啊，教会昨天的教会没有人，他怎么星期六嘛，在活动中心没有人弹钢琴嘛，我不在了。然后他回来问他，哎，那谁弹钢琴？他说我啦，还有谁？他就这样告诉我。我就告诉他，我就直接搬车机出来，因为我刚刚在做嘛。哎呀，出于甘心哦，不要勉强哦，勉强这样辛苦不要做哦。可是你当你说不要的时候，我告诉我你，当你说你不要的时候，你要记得哦，谁给你学钢琴的？不是我，是神啊。很多人没有机会学钢琴啊，你现在学了，你给回一小部分啊，很辛苦吗？所以我说你要讲什么的时候讲清楚先才讲话，不要万恩不义啊。他说哦 OK OK， 希望那个 OK 是真的 OK 啊。那也就是说呢，无论遇到什么样什么的问题哦，或者是被审判也好啦，被逼迫也好啦，愿意侍奉上帝和上帝子民。当你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或者痛苦的时候，你有权利指望雷牧师帮你属灵上的需求保护，留意你心灵上的敌人。雷牧师愿意为你服侍，因为他爱上帝也爱我们。所以有些事情不明白了就可以请教了啊。中文不行就讲广东，广东不行就讲啊，潮州不行就讲福建嘛。因为圣经有句话说 ask and you shall be given， 对不对？所以你没问你怎么知道呢？神是很万能的，我告诉你哦。我妈妈还没去世的时候，在医院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很新嘛，基督教徒不会嘛，而且怎么跟我妈妈讲那个基督耶稣，讲潮州的，我都潮州话都手上不是很行啊，可以讲啊，可是还要讲道，怎么讲不会讲啊？去问啊，最后牧师不知道去哪里找到一个潮州的那个讲道的，我放 cassette 哦，还有以前有 cassette 哦，现在没有了，放那个卡带放在那边给我妈妈听啊。我也不知道我妈妈是真的在听还是假的在听，真的。可是我姐姐是拜佛的，她去到那边，她没有关掉我的，因为她没有人开那个电表嘛。我姐姐就会带她的佛经去嘛，我就带我的。可是我们没有吵架了，我们都很好的，我们不会吵架。可是她在开那边，她就开那个佛经，她妈妈就说，我妈妈是半醒半不醒的哈，对啊，我妈说，你给关掉了，开那个就开我那个，啊，给她听，她说。可是有时候我又不知道是对的心态吗？我又怀疑嘛，妈妈是不是病昏了还是什么？可能不是很清明，就是说，因为是最疼的孩子，可能就要听最疼的孩子的，可能会这样，对不对？可是有时候我去看我妈妈的时候，我会站在外面，因为她是一个人单一个房的，我会站在外面观察她。然后有时候我妈妈会，基督耶稣啊，你来救我啊！基督耶稣啊，你来救我啊！她会这样的，我会在外面观察。这些我们要信靠了，不是我们来判断的。所以再让我们来关注第三点哈。第三点，敬什么？敬虔是吗？敬虔的榜样。有人认为牧师和独裁主义者是相同的，就是说那种人就是我讲什么都是对的，我讲什么你就跟着我做就对了，你不要跟我饮水啊，你讲的理由是错的，我就是对的。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了哈，我老婆也有一点这样。因为他们不能改变自己的那个习惯嘛，就是一个习惯来的，其实啊，就是这样。所以有时候会为了一点事情就挣扎，其实厉害啦，比较厉害的人就很危险啦，好像那些政治人家什么，他们就很危险。OK， 所以有些人觉得说牧师就是跟他们一样了，因为他讲什么都是对的哈。那不信的呢？有些牧师也有这个想法，有些牧师真的是有这个想法，觉得这个是对的。 那你会对于我所听到的，牧师说你会对他所听到的、哦、有关于牧师对教会所要求的一些东西呢，会感到很惊讶、哦、那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五章第三节，也不是瑕疵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所以我们是做群羊的榜样，我们不是来叫你怎么做。所以牧师有一句话说，他说我不是你们的主，我只是你们的牧师啊，对不对？虽然他说了之后，听了之后你就要去翻圣经看一看，可是凭我这样多年认识牧师呢，很多时候我觉得是我在说话，他都没说话，我有问题啊，我去找他。很多时候是我觉得是我在说话，他没说话。我们牧师很会听啊，他不会乱说话，他让你说出你自己要说的话，他会很小心，他不会给你他个人的意见。到现在有时候我问他讲话，还是这样，他会用圣经的某一部分翻出来讲圣经，说这个部分是。他不会告诉你，哎，你不要听谁的话，那个人，哎呦，教会他不会，他也不会听，讲他自己的感觉或者自己的意见，他就把你解从圣经那边出来，他跟我们分享 ，OK。现在不要误会，牧师说，有时候我所有人呢都需要辅导，而且呢，牧师希望你们明白，当你需要辅导的时候，他总是可以帮忙你，在那段时间。他会尽力展示神的话语，但是牧师不会使徒逼迫对你们的思索方式，牧师也不会使徒说叫你做任何事情。牧师的工作就是向你宣告上帝的圣言，正如他所做的那样，你们的真主会按照他希望去你们的方式领导你们，就是说他会，你们的真主呢会按照你们希望去的，他希望你们去哪一个方向，他就会按照你们去哪一个方向，不是我们喜欢去，是主觉得说我们往哪一个方向，主就会领导我们到哪一个方向。牧师不但要向你们传导神的话语，而且也要在你们面前遵行神的话语，并为你们树立正确的榜样。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你们应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在你因靠基督耶稣而被受迫害的时候呢，你应该请教你的牧师。牧师不是来指示你、指责你，并告诉你该怎么做。牧师是作为你可以咨询的神圣榜样的人。让我们看看今天的话语。牧师说，那些好的牧师呢，上帝正在准备特别的奖赏。使徒彼得告诉我们，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四节，收到了牧场显现的时候，你们必须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牧师说他想成为那样的牧师，而且他会为我们祷告，希望我们会变成那种真正荣耀上帝的人，在永传敬礼教会一起服侍上帝。让我们低个头一起祷告。我们亲爱的上帝，感谢你今天的话语，让你今天的话语呢保留在我们心中，带领着我们走向我们这个礼拜的生活，让你的话语存留在我们的心上，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基督徒的态度，让你的名得荣耀。以耶稣之圣名我祷告，阿们。 Thank you.